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在少女漫画里感受初恋的甜蜜，在少年漫画里热血的冒险。后来才知道，还有更多漫画能接住变成大人的我们。在看似明亮，但其实很黑暗的现实生活里，我们总是这样，偶尔溺水，偶尔漂浮，踢着水继续前进。嗨，欢迎加入大人的漫画社，一起看见漫画的多元颜色。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大人的漫画社，我是主持人陈怡静。好的，各位，就是现在什么？拿出你们
right now
对不对？拿出你们的行事历和笔记本吧。下个礼拜应该是下个礼拜天，然后就是4月14号那一天框下来。在这个礼拜天呢，我们第五届的满满漫画节就要来啦，耶、！好，我们今天的来宾呢，就是那个 Manga Sick 的创办人，然后也是漫画节的创办人老 B 嘞。欢迎老 B，
好
，Hello， 好，老 B 呢？我刚刚已经帮你自我介绍完了，再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就是我是 Manga Sick 的创办人，又完全一样那种。对，就是我是黄庭玉，大家都叫我老 B。
老 B 这个名字怎么来？
就是在我国高中的时候，然后我妹他们有 一群朋友，然后大家就是都用字母代称彼此。女生不就是会这样吗？啊，你是小 C， 你是什么什么？
我是小 J。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有一天就是讲了一句脏话，然后就被他们说，那你就是 B。然后因为我年纪比他们大，所以我就是老 B。
啊，你从那时候用到现在哦？
其实我在大学，因为我是从屏东上来念书嘛，所以我理应在大学的时候，我有一次重启人生的机会，
你应该可以改名字，
完全没有人认得我。但偏偏我是个念旧人，我想说啊，我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想要找回跟乡土的连接，我就觉得说，那我妹给我这个外号，我要继续的沿用。然后在新生介绍上就说啊，大家好，可以叫我老 B 哦。然后全部人都安静，然后学长姐也是想说，这个名字蛮特别，
而且找不到跟黄庭玉的连接，对不
对？
对，
而且这个名字对长辈来说都很难启齿。然后你知道，比方说像是阿和，他们就是根本看到我就会不知道怎么叫我，因为他们会很难说出。
所以大家，但我叫的很自然，是因为我常在骂脏话吗？
我觉得女生就也可恶，我觉得不是，也不是这样，就不会想太多。那男生可能就是会觉得有点紧张。
我本来想说可能是什么 Bibo 啊，或者是
Bobby
啊，
也有人说就是可能就是宝贝的 B
啊，
对啊，
我没有想到是那个 B 啊，虽然也不是那个 B， 我们不要再讨论这个话题了。
我刚才要继续讲，就变成深夜的大人时段
也是可以。我们下次开个一集的色。
好好笑，可以吗？
可以吗？可是，但是因为色色它可能要有年龄的限制，我可能要想一下怎么做。因为我之前确实有想说，我们来聊一下色色的漫画。
好哎，可是色漫画其实需要影像搭配，
就很难用嘴巴讲。
用嘴巴讲也是可以，但就对，真的会比较大家要自行想象，
挑战也高一点。其实
这是我们没有要聊满满，抱歉，
我们大概聊了5分钟，跟这件事情
没关系。我们现在回到满满漫画，
来来来，第一题就是工商服务，我们马上置入那个今天的重点。
谢谢，
来，我们请那个老 B 帮我们介绍一下第五届的满满的资讯。
哇，好，第五届满漫画节呢是4月14号，然后它是即将在龙山文创基地。那龙山文创基地是个很棒的地方，因为它呢就是在龙山市捷运站，
太方便了吧？
对，你不用出站，然后你直接出那个闸口，你就往它的地下连通道，就直接抵达。对，超方便，下雨天也不用担心，
所以也不用担心说啊，落雨太热啊，都不要紧。
对对对，然后大家就是完全在室内，而且离捷运站非常近。
所以是否有冷气？
有是有，不过如果人很多，它当然还是拥挤的
啊。我们期待大家把它塞爆，让我们感觉不到冷气。
然后呢，4月14号当天是11点开始售票，12点进场。那满满的时间就是为人诟病的部分，就是它蛮早结束的，大概5点、5点半左右就会结束。
限量是残酷的，
对，所以大家想逛的话就要加紧来逛，这样子。
就12点到5点的时间，我们有
6月14号，
像是五个小时，4月14号，然后会有多少摊位呢？
我们这次有88个摊位，
哇塞，
是创作者部分有88摊。我们这一次另外有商业摊的规划，商业摊我们邀请了11个出版社，然后或者是漫画连载平台、漫画新之类等等，然后就是有11个商业的摊位。
听起来就是一个很热闹，而且今年第一次有商业摊，因为这是第五年的满满了
吧。对，
所以你们这一次我看了一下你们今年的规划，它有海外摊、商业摊，还有满满图书室，这跟过去几年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这一届会有这些改变，主要也是因为过去4届的 反应，然后让我们觉得，应该说我一开始对满满的想象其实就是觉得它有一天应该可以是个稍微有一点规模的纯漫画的活动。然后因为我自己去过安古兰，然后去日本的它最大的原创书籍的活动就是 Comitia， 然后都会觉得哎，这么大型的交流的漫画现场是很不错的。那漫画节它虽然是一个很小，然后也是我自己亲力亲为做的活动，可是我觉得它有一天应该可以稍微变成一个是稍微有趣的，然后在台湾也稍微具代表性的漫画节这样子。所以从第五届开始，我们就开始招募海外的摊位。但是毕竟满满，我觉得满满的问题就是说，因为都是只有我自己在处理，所以我们在宣传上没有这么够力。那这次来的海外摊也不多，但是大概就六七摊，
也不错啊。
我也是觉得蛮开心的。对，啊，对，然后再来就是商业摊的部分。商业摊的话，其实像孔米提亚，它一直都有一个很有名的区块叫做出张编辑
啊，我看过那个现场，超级好玩，
超级厉害。然后它现场其实是个很简陋的状况，就是各出版社会派他的编辑出来，然后编辑就坐一张桌子。比方说你想要去集英社的话，那比较热门的出版社你可能就要还要拿号码牌，
而且会很多人排队，
对，你可能还要拿号码牌然后在那边等。就是像这样子，每个出版社都会派编辑去网罗新的漫画家进入他们的团队这样子。那我们现在虽然还没有办法做到这个阶段，可是我就是蛮想让出版社的人可以直接到满满的现场，然后跟读者以及当然如果能够跟创作者有面对面的交流是最好这样子。所以这一届就邀请了商业摊，但其实我也是蛮紧张的，因为我不太知道说商业摊的收益会如何。可是我还蛮希望不管是编辑或是行销，他们是反而是比较能够用来看这些最生猛的创作者的最生猛的状态这样子，蛮希望他们用这样的心情来参与。
我觉得商业摊好玩也是在这里啦，因为他既然他要卖书，他其实平常很多通路都可以买到这些商业摊的作品。
对啊对啊对啊，
可是如果可以在这个场合上，他有一些独立的漫画跟商业摊的作品可以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是那个很有趣的。
对对，我就是
共办效应，
因为他其实就是有一点像是安古兰的感觉。对啊，然后我觉得以商业摊来说，因为我们一般来说比方说去参加书展，那当然全部的漫画都可以买到，而且你还可以大打折还是怎样。可是编辑跟行销人员他们很难站在第一线马上的去接触到这些读者直接的反应。那可是因为妈妈花姐是一个相对比较小型的活动，那我就觉得他们反而是可以很直接观察到的。那读者有什么想法，对他们书系有什么建议，或者是想要看到什么样的书，都可以直接去跟出版社反映，我觉得这样也不错。
OK，
对啊。然后再来就是怡静刚刚有提到这一届新增加了满满图书室这个建本的空间。那对，确实像孔米提亚他也有所谓建本制的阅览区，
建本就是那个试阅
本，对，试读
本。
台湾的台创季在前几年也是有引进这个建本阅览的部分，然后我就觉得也很不错。漫画节其实一开始也是没有这个规划，因为我们真的是比较小，可是真的很多人跟我反映说，因为漫画节是每个摊位都必须至少要有一本漫画才可以报名的活动。那如果真的想看漫画的人，他当然会花时间阅读，他不像说插画本或是周边，你这样子啪啦啪啦翻过去，你大概就知道风格。对啊，然后如果要花时间读漫画的话，就变成大家在每摊前面
就会卡在那儿，
待的时间会很久。然后我就想说，那这样子如果有额外一个可以阅读的区域的话，好像能多少做到分流这件事情。
哦，很棒耶。所以你今年把摊位上就是独立出版摊的作品再放到那个图书区，让大家可以先阅读。
对，就是请摊主每个人就是再额外提供一本，让图书区在那边阅读。
我很喜欢这个规划，因为我记得前几年我确实会卡在摊位前面。
对，就是你可能有些人真的可能会想说，我至少要看了半本我才决定要不要买这样子。
而且那个时候我就有时候会紧张，就你跟创作者好像应该跟他说点什么，然后放下来再走也有点不好意思。
我觉得这时候你就和尚说啊，说谢谢，那我等下再逛一逛这样子，
其实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创作者都蛮I型人的，就是比较内卷一点的状态。
对啊对啊，其实直接购买他当然会很开心，可是如果考虑一下应该也 OK 啦。
哦，啊，好期待今年的满满哦。
我也是，
欸，
我很紧张，
觉得满满真的非常非常的有趣哦。我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因为其实我每年大概都会去固定几个有趣的展览，然后像这样的集会型的，比如说草率季啊，台创季啊，然后也有文博会啊等等。但是我个人每年最期待，尤其是这五年，就是满满。
谢谢
满满那一天我一定要在台北。
谢谢，好开心哦。
因为可以看到满满的漫画，我这里的满满不是 名字的满满，是真的满坑满谷都是漫画。然后最有趣的对我来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这些创作者会在这个场合里头拿出新作。
哦，对，
全部都是新刊。
也不能说是全部啦、嗯、但是就是有蛮多创作者真的会蛮愿意为了满满去做一个新的作品、
哦、所以为了这件事情他们会有一个持续创作的动力、
啊啊、
其实一年要做一个如果真的要创作下去人是要有心才能这么做的耶
对啊、
嗯哦、这个 好令人期待好所以今年很有趣哦88摊龙山文创基地然后有海外摊位商业摊位还有满满图书室
是的
那什么时候开始买票
什么时候呢4月4号儿童节的那一天呢、啊、中午12点开始可以在 Mangasik 的官网上面购买网络票那网络票到时候可以现场兑换实体票入场那实体票的话就是4月5号 Mangasik 开始的营业时间内都可以在 Mangasik 购买得到
也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会上架的时间是4月7号各位已
经、啊、那个时候
已经开卖三天
了
你不快一点的话会买不到
欸、是不至于我们这一次卖的我们这次准备的票券有比较多一点、但是如果可以我还是希望可以卖完我准备1500张
我们把它卖完好不好
真的很想要卖完、
啊、另外一个
是我想要
票很
美1500张卖完的话整个场地的感觉会
可以塞到多少我记得去年的票就已经很有趣就是你们做了一个像折卡的、那个、
哦对啊我们都会做很折卡
那今年是谁画
今年是 Peter Man、啊、巴勒哥的 Peter Man
太好了
对啊对啊
所以我们如果买实体票就还同时可以收藏这个票券本身
对,、啊、对没错
真的非常的好玩然后你还有讲到一个说满满有告白活动这是什么这可以讲吗、
啊、可以啊满满我们、嗯、哦，满满我们希望让读者跟创作者的连结是更紧密的所以我们满满从第一届开始就是有让读者可以跟你喜欢的创作者告白你可以我当然不是现场说哦我喜欢你不是这样子
不是这么
直接、啊、你要直接这样也行、嗯、但是我们会准备现场会准备一个像第一届我们是用投问卷的方式、嗯、然后第二届开始我们是用填线上表单你可以凭你票券上面的流水号然后进入那个表单之后你就可以写你要留言给哪一个创作者比方说、哦、我要留言给曾耀庆然后我就可以在下面写说、哦、我喜欢他作品有什么什么地方这样子然后最后我们会把这一些全部统整起来寄给创作者们然后以及我们会从参加的这些读者里面抽出两个名额然后各有一个奖项二奖呢是 Mangasik 今年度所有的出版品会直接送你一本
天哪这个也太高级了吧
可是 Mangasik 一年只出一两本书
也不错
然后大奖是最棒的大奖是、假设我就是留言给耀庆嘛我跟耀庆告白、欸、没有没有就是我留言给耀庆然后如果被我抽到的话主办单位我们就会请耀庆画一个签名版送给你
天哪好棒哦这个礼物、
对而且我们都是规定就是要手绘的签名版、这样子
哦真的很棒好那我今年要来告白
你之前都没有吗
没有啊因为我之前哎，我都没有认真看活动、好像发现我都不知道有没有认真看活动就不知道说有要告白那好、现在我知道各位我今年要跟你们抢这个告白资格
对啊然后我们就是之前有比方说像是新颜也有人抽到新颜然后有人抽到 Milk 然后第一届好像有人抽到丁博彦什么什么
好浪漫哦
我就觉得很开心
哎，那我们就循着这个问题往下今年有88摊有没有哪些你想要先抢先让大家知道因为我觉得每个都有亮点、但是可能有一些我们可以先丢出来吸引大家来前往
的哇好 OK 像我自己逛摊我就是会想要每一摊从头逛到尾对所以我也真的很难给哪个摊 spotlight 但是、今年有几个摊我真的蛮期待的那首先呢是一个我很喜欢的新锐创作者叫做小满然后小满他的画风就是软软可爱然后很少女的感觉可是他的那个漫画故事蛮扎实的又很哀伤整体的氛围我觉得非常好是一种对于新的少女漫画的想象的感觉
了解了解哇这个很
非常可爱这样
你在讲的时候我忽然间想到的是马鲁
对可是马鲁的故事是比较灵巧可爱然后马鲁是他比较不会用铅笔他现在就是用黑笔、
哦所以小满
对小满的气氛是更阴晕对更梦幻的
有种烟雾感
对有种烟雾感这样然后接下来是一个叫做科科漫画的
这个很酷、
哦、真的你有看到
我很喜欢我有 follow 他 IG
对科科漫画那时候我就想说哎，这个人画的相当好因为他的画面就是科图科很凶然后真的很精细内容就是比较青年的哀伤这一种感觉的其实我一开始看会有一点想到像是浅野一二偶这种风格但是并不是说完全一样啦对而且科科漫画他是第一次摆摊
诶他好厉
害、哦、第一次出书、
哦、他第一次
在满满漫画节
好棒、哦、
我就是会觉得、啊、真的很感谢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看看他的作品 我自己也蛮期待的、
我们恭喜他出道，但他蛮出道
对啊，然后接下来是有一个叫做待转区
啊，我每一期都有买。
嗯，对，待转区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实验漫画刊物，那他的编辑是叫做 CC 作物这个创作者。那 CC 作物他本身呢真的是一个不停的在思索漫画的形式要如何拆解，如何融合，如何在变化的一个创作者。所以待转区由他当编辑的话，他也把这个概念放到待转区里面，他会每一期设定一个跟漫画相关的主题，比方说他的第一期的漫画的主题就叫格子，对，就是漫画的画格，然后第二期就是对话框之类等等的，就是用这种各种主题去邀请他喜欢的创作者们来创作短片，然后里面也会有很丰富的访谈资料。对，所以我觉得待转区每一期我都是很期待可以看到更新更不一样的作品。对，然后接下来是一个海外摊叫做 Glacier Bay Books， 然后这个海外摊呢它是从美国的出版社、那当然因为它的编辑其实 是台裔、然后现在 居住在台湾，所以他们就是可以直接在台湾这边摆摊。对，然后呢这个出版社的出版品真的很有趣哦，他们有出一些商业书，不过他们多半的出版品是直接跟创作者洽谈，直接出版他们的个人创作，直接出版他们的自费出版，就是做成美国、做成英文版在美国，
这个方式很有意思。
对、我觉得这个方式很有意思。然后他们自己的品味其实跟 Marcy 很蛮像的，就真的也是一些介于主流跟非主流之间比较有趣的作品。对，然后这次 Glacier Bay 他们也带了八个品项来。
哇，
对，然后如果因为会有很多外国朋友会反映说、这些作品他们可能看不懂，可是这个是英文的，所以或许如果有想要推荐有外国朋友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去 Glacier Bay 看看。
哇，这个我也好期待哦，因为我还没有 follow 到这个，
而且我其实很希望他们的编辑来看了台湾的创作者之后、会想要把某些翻成英文然后在美国出版。
太好太好了，
对啊对啊。然后最后一个就是郑耀庆，我看又说耀庆、
耀庆、
因为耀庆其实就是有一阵子都没有新的商业作品出现，可是像这次又要再慢慢出一本新刊，然后我就觉得很感谢他。对，然后耀庆在上上届满满出的刊物我觉得也很，
是不是那个凹凸？
对，是凹凸，
我很喜欢那一本，
我也很喜欢。凹凸是一个男同志情愫的故事，那我觉得哇，就是耀庆去挑战这个题材，然后一样是很成熟，然后很有他的风格，就觉得很有趣，所以这次也很期待他的新作。
他这次新作你看过了吗？
我还没看，
好期待哦。
对，我就是稍微看一下概念，但就是直接入选他。
但是因为耀庆真的是一个、我觉得他的创作风格上非常独特，有他自己的样子了，然后也走出他自己叙事的方式。虽然在台湾好像有一点辛苦，就是这个大家还没有开始熟悉，但我总觉得我常常在跟大家讲说十年后就是他的世界，希望可不可以成真啊。
就是其实耀庆的支持者真的好多，
对，他有一群死忠的粉丝。
对啊对啊，之前在第三届满满他还有来参加的时候，就是看读者跟他互动我觉得都非常的真挚。对，所以我觉得总之大家直接到现场来跟创作者互动这件事情都会变成创作者很好的动力。
我觉得这些也是一个特别动人的现场吧。
对、
就是我每次在满满看到作者跟读者之间在互动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很有希望、
其实也不止满满啦，就是各大书展都会有这样的互动。可是因为满满就真的是喜欢漫画人跟画漫画人之间的交流
超级明确的，
所以是很，对，我觉得那种默契感是更强的。对啊，然后我之前还有就是在场内走来走去，然后到处巡场的时候就会听到有人在旁边讨论说这本漫画分镜怎样啊，这边什么什么，就是做那种有点编辑感的讨论。我就觉得哇好开心，因为我真的没有在其他的地方听到这种讨论。
完全是完全是。那我们来回溯一下满满的前世今生好了。
好的，
第五年了。第一年是我记得是19年吧，那一年也是本来是第一届嘛。老兵你还记得，你虽然我们有些访谈其实都谈过这个部分，但是可能对我们来讲，当然漫画社第一次邀请你来不好意思到现在还邀你，但是我真的很想就是让大家再听听看为什么当初你想要办这个满满漫画节。
对，那首先满满的话呢，主要是因为我一开始就是开店的时候，我就会在现场感受到其实很多创作者是没有办法想象哪些人买了他们的书，然后我自己也会很惊奇比方说有一些真的很实验的作品，然后感可能是一些辣妹嘛，或者辣妹就算了，可能就是一些感觉超平凡的大妈之类等等的，然后就买了很实验的作品。那这种时候我就会很好奇，想要问问他说你为什么会看这个，就一问之下那一位我觉得是阿姨的人，他就说我年轻的时候也是有在搞地下文化之类等等的，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件事情好好玩，然后我没有办法 逐一回报现场的状况给创作者，所以我就想要有一个现场是可以让创作者直接感受到这件事。对，再来就是我自己，就是其实作为读者，我也很常去像怡静刚刚说的啊，台创啦、草率，不管是作为摊主或者是纯粹去逛逛，那我去了这些大大小小活动，我就会发现，哎，比方说在台创季或者是比方说 CWT 好了，这种同人气息感觉很强的地方，也是有些人在发表比较有意思、比较不一样、比较扭曲的漫画。对，然后那就算是在草率季这种地方呢，它也是有人画的漫画的东西、
啊、
然后可是可能跟其他阿布克或是摄影集相比之下，它又比较没有那么突出。然后我就觉得，哎，既然每个场所都有人在画有趣的漫画的话，那我们何不把大家集合起来一起来玩呢，这样子。所以满满漫画节就有点像是因为这样而诞生，就是想要促成读者跟创作者之间更深度的交流，以及让真的对漫画有更多想法、更多情绪、有更多野心的人的创作者们可以集合在一起。对，当然大家都就像怡静刚刚说的，大家可能都很内向，不见得说是、哦、我们一定要交朋友还是怎样，可是我觉得每年可以发现有这么多创跟自己可能有点类似或者自己也喜欢的某个创作者一起来到满满这个空间，那件事本身就让人会觉得嗯好，那 我可以继续好好的画下去，这样
也会有一种同伴感、哦、就是这个伙伴圈好像、欸、有点大、哦、
对对对，我想要让喜欢这些另类的漫画的人有一种伙伴的感觉、
嗯、这其实蛮奇妙的。因为我记得我最早、哦、举例来说，因为你刚刚提到 CWT 或是 FF 嘛，我确实最早在追原创的内容的时候都是在同人场起来的。我记得高岩然后鱼心，我印象超深，于心第一次的那个作品，我是在 FF 还是 CWT 看到，超级喜欢呢、欸。但是后来慢慢就是可以在同一个场合看到一群人都是在做这样子另类的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好满足哦。
对对对，然后也是因为他在其他的活动，可能漫画这件事都比较会被其他类型的创作品稀释。比方说周边啊，比方说画册啦之类的，当然这些都很好，没有不好。
没错，
但是我想要大家把斯巴赖放在漫画上面的话，我就只能创作一个，那就是以漫画为主的活动，就是满满漫画。
而且你们选了一个超可爱的名字，满满，就我第一年听到想说、
啊、
哇，这名字充满了一种想象空间，就它很有图像感，好像很多东西爆出来，然后很满，可是又很满足。就这个名字你是做梦梦到的吗？
哦、其实我们那时候在想名字也是觉得就是也是真的想很久，可是我可能还是会就是会从漫画这个词开始想，然后就一直想想想，然后可能过年的时候就会贴满福什么什么，然后我就看到，然后就觉得哎，满满好像很不错，因为满满念起来又跟漫画是同个，其实是同个音啊。那时候还会这样慢慢慢慢、
啊、你找了四个音，慢慢慢慢哪一个可以拿用？
对，就是之类
慢慢，
就是到处想这样子。对，然后漫画就是可能慢慢，然后哎，可是如果是满满的话，它就是你很满足，心里被填的满满的，然后书柜也满满的，
就是这种感觉。完全是，
然后整个就是你对漫画的爱就是满满的这种，所以它就是满满漫画节，
而且好适合manga是一个。
对啊，
我每次去都跟你说，我坐在那边看漫画，看完就觉得好快乐。
对，就整个人都是漫画的感觉，
被充满，
对、啊，
满满、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其实也跟那个过年的时候看到春联有关系。
哦，对啊，我觉得满这个词很好，满这个词它没有求财，它没有求什么，它就是一个丰富充足的感觉，
一个也是心灵上的满足感。
对对对，没错、
哦、所以满满满满漫画节念起来又特别的可爱。
对啊，很可爱，
很可爱。你们今年还做了那好可爱的手背那个背章。
哦，对啊，我们的背章跟那个手章都超可爱的。
包括选择的展出地点也很有趣，最早你们是在那个、那个是龙山，是华泰
华
越
文化广场，
记不得人家名字。你选了一些很有趣的地方，这些场地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想要达到漫画节什么样的效果。
哦、满满他一开始就是在万华举办，那我们第一届的时候是因为疫情，所以我们只有办线上。那第二三届是在华越文化广场，华越文化广场其实它就跟龙山文创基地刚好隔一个和平西路，它也是在龙山市捷运站的腹地这样子。那华越文化广场它其实本来是一个卡拉 OK 中心，就是大家就是下午老人都会在那边唱卡拉 OK， 里面的装潢就是还是那种八九零年代很 local 的，然后椅子是有绒布的、哦、
我超喜欢那里。
对对对，然后就有一些很巧妙的拱门，然后还有舞台什么、欸、
一定会有拱门跟一个闪闪的灯，
没错。然后就进去，我就突然觉得哇，这边如果办书展不是很棒吗？ 我好难形容那种感觉。想要一些比较非典型的活动，像我记得妈是第一次参加市集，是那个不是第一次啦，但是参加的真的比较客群比较准确的市集是那个Not Big Issue、京都塑胶举办的小志。那去小志的时候，他就是在那时候在行者地下室，那他的桌椅都是用现场配置的东西，其实就是那个场域的气氛很不错，那桌子大大小小，其实创作者不见得这么在乎，然后大家逛起来也会觉得很生动，好像每摊都有不同的变化。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很喜欢这种感觉，就是相较于一般比较制式化的活动比起来，所以一开始在办满满的时候，我就也想要找这样的地方，然后我想要让这些看起来比较另类然后比较不一样，可能平常人比较不敢接近的作品，它反而是存在一个很日常的空间里面。对，然后让大家会觉得它其实就是我们日常文化的一环，然后它也有很可爱的面向这样子。所以再加上我很喜欢万华这个地方，万华有一个可能是因为，就是因为我是南部人吧，我觉得万华相较于整个台北市，它当然是一个比较乡下感的地方，然后有很多庶民文化在那边，是一个比较平凡不那么 fancy 的地方。但是我觉得画另类漫画或喜欢另类漫画的人，他肯定对这些东西的情感连接反而是特别强的，所以如果是在万华办的话就会很不错。所以我记得我一开始找场地的时候，我就拼命的在万华那边找。对，然后后来就觉得啊，刚好华悦文化广场很不错。然后华悦是的问题是它真的有点太小了，所以后来就移到龙山文创中心。虽然龙山文创中心就比较大，比较漂亮，然后因为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桌椅也必须变成要某种规格化。对，可是不管怎样说，它还是在龙山寺下面。
我就光是在龙山寺这个区块，就你刚刚讲那个生活庶民感是很强的，这地方充满了长明记忆、啊。
对对 对,
对，我有信仰，然后也有一些流行文化，其实是一个很有，我觉得很有地方样貌的。
我觉得对，就是地方样貌这件事情蛮好的。
那一转眼哦，满满已经来到第五届，
哎、啊，
这五年来你不觉得很疯狂哎、欸？
真的？
对啊，这五年有什么变化，或者你自己观察到，哎，可能来报名的，或者是创作本身的能量是不是也在有一些新的动能？
我觉得这五年其实报名的摊数是真的蛮有趣的，因为我一直以为它都会成长再成长，可是没有，从第一届到现在报名的摊数从来没有超过120个。
哦，所以固定在创作或者是能量创作的，
然后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哦，对满满漫画节有兴趣的创作者，那知道自己的创作或许是符合满满漫画节这个方向的创作者，其实大概就这些人而已，
蛮明确的
对。那过往我也会收到有一些创作者，他真的好想参加，可是我没有入选他，然后他就会还写信来问我说为什么我没有被入选，
那你要趁这时候一起讲。
我就会回他，就是因为我觉得满满还是会比较希望把重点放在非主流的作品上。那并不是说主流作品不好，只是说因为全台湾活动不是只有满满的，现在就鬼泥套，当你每个月，
而且主流大部分哦，
对，你每个月都有各式各样的书展都可以参加，所以其实如果你是一个创作者的话，你有很多的机会是可以去发表的，但是唯独对于比较做实验或是另类漫画的人来说，他还是只能去参加一些艺术书展。可是如果是纯漫画场域的话，那或许还是满满漫画节是比较 focus， 所以我就在这个时候我就是会优先去入选我心中所认为的像这些比较非主流的比较另类的创作，那额外的名额再分配给其他的创作品们。所以真的不是说啊，你没有录取满满就是怎样哦，我没有受到认可还是什么，完全不是这样。就是满满也不是一个包山包海无限的活动，所以就是请大家平常心来参加啦。对啊，就是只能说平常心来报名，平常心来参加。如果没有入选的话，你就是作为读者来玩，你一定也很能 get 到说啊，我的作品跟这边的感觉是怎样。然后如果你能从满满得到一些新的东西回去放在自己的作品里，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对啊，然后我觉得这几年其实我真的感觉到创作漫画人变很多。对，然后有一个趋势是其实现在蛮多人会用很可爱的图文，然后配上很残酷的小剧情，残酷的语句这样子，然后你就看了会觉得啊，这个图这么可爱，一些可爱的小兔子啊，然后小乌龟、小青蛙。
我知道你在讲哪一部了。
没有，就是很多，
很多。
对，然后可是他们却是在演绎一些很讽刺性的东西。那我觉得这样的作品真的变蛮多的。不过我心里其实是会觉得啊， 我每次看到这种作品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它其实是一些很好的种子，然后我会期待它外面包覆上更多的骨肉，就是把它发展成一个短篇，
可能更完整一点的故事，
甚至把好几个相关联的主题串起来，它可能就会变成是主角的际遇之类等等的，对，它可以是一个更完整的状态。但我觉得毕竟很多创作者他现在就是用这种方式去累积他自己的 idea， 我觉得这样也是很不错，所以就会蛮期待大家能够把这些点子发展成更完整更大的漫画。对，
了解。对，所以你刚提到的东西我觉得有点好玩，是会不会也跟这一代的创作者他们开始更懂得跟自己对话有关系？
对啊对啊，我觉得当然是。然后以及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东西它在社群上面是很好分享的，你很容易借由分享，然后你就会有一个固定的读者群，可能真的还蛮大，几万人的社群都是可能有的。对，可是像这样的东西你要推给一般读者，或者是你要让它变成商业书籍出版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这个我在网络上看看就好了啊。
哦，它怎么变成愿意被别人收藏的东西呢？
对，它变，可是当然这是因为我站在书店或者是书的爱好者上面，我会觉得是这样。可是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创作是创作者的附加价值的感觉，就是一旦创作者他有了社群的声量之后，他可以做更多更多的事情，不见得一定是要以出版书籍为最优先的前提。但我只是会觉得啊，就是其实台湾人能做到的编剧的那个次点的细致度其实也很不错，在这些很小的东西细节里面都可以看得出来。那如果有机会把他们发展成更大更完整一点的作品的话，我会觉得应该蛮好的。
那我在这里稍微打个岔，因为我就会有点好奇说，你觉得他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把它变成比较大的东西，是因为我们还缺乏那个养成的状态吗？或者是说大家一起互相交流让故事变得更好的那个可恶？我有点好奇这个中间的还是大家都太着重在角色？
我觉得倒也不是，是因为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在社群上面传播 的方式吧，
渠道的关系。
对，因为你做的东西比较简单，然后
我好像有点懂你的意思。
对对对，
因为它就比较容易被片段的取用，
对，它就很容易的，对，被片段的取用，然后你看也是可能两张四格，然后就很有感。
现在人的耐心也真的蛮有限的吧？对，
不过
对
不
对，
不过没有关系，这没有好或不好。我觉得这种创作存在的话，会让更多人去接触到这种形式的漫画，我觉得也很 OK。 不过我只是想说，这种形式的漫画它也有机会再长成更完整的样子，因为我常常看就会觉得可是像我们很喜欢的像是前野一二欧或是鸭间修造里面有些东西，你真的把它化约到最后的核心，不就是像这种感觉吗？
是是是，
它其实是有点残酷有点好笑，然后里面也有一些自溺的东西。对，那你
那个很像精华版，可是精
华版
外面应该有个更，
对，精华版外面你如果把它扩大再扩大的话，它说不定真的会变成一个第二个晚安步步般的作品，也不一定吧。对啊，以及刚刚说就是虽然画漫画人很多，不过我觉得也有很多画漫画我不觉得是新手，但我觉得很多尝试画漫画人他一开始都会很单溺在创作自己的角色上面，可是当你的角色创作的很完整，设定的很完整，但是你的剧情没有强到说可以去
hold 住
这个角色，而导致于这个角色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所说的每一句话，他的任何反应，一个漫画读者完全可以预期的时候，这个作品其实是就是没意思，就是在复制我们已经看过别的东西。对，所以我会觉得为什么我蛮喜欢实验或另类漫画，因为你想不透那个角色下一步要做什么，
你到底为什么这样画，他想干嘛，
对，这个角色到底要干嘛，然后他真的那些角色真的会有他们要做的事情，然后那些角色帅不帅美不美，然后拥有什么样的背景根本就不重要，重点是那个角色做了什么。
你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对对对，有时候看到觉得漫画让我感觉无聊或什么时候，多半是因为我已经知道，
对，我完全知道他要干嘛。那如果要这样也行，但如果是这样的漫画，你画技就超级好，好到说你真的可以抓住读者的注意力。但是因为漫画真的好多，而且如果你是刚开始创作漫画的创作者，我会觉得你与其去想说你的角色几岁、身高多少，然后喜欢什么颜色，
好有趣哦。
我要说就是你与其在那边设定角色的细节，设定到很细，当然那个银魂的 空之英秋他说过很重要，就是你一个角色要生动到别人可以想象到他的垃圾桶里面装什么东西，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很好。可是更重点的是这个角色的行动到底是什么，这个角色他到底要在怎样的世界里面去做 他才会做的事，并不是说这个角色他的设定很完整，可是他做出来的事情我们也都知道会是什么、这样就是，所以我觉得创作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那是创作者跟读者之间的角力，读者是拥有很丰富的资料库的人类，对，所以你要怎样满足喜欢看故事的读者，这就是创作者永远的课题。这可能是一些对主流漫画的意见，我觉得对，就是你怎样在怎么说呢，就是读者已经很习惯怎样的角色会有怎样的行动模式的这一个框架下，你怎样在打破它做出变化，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满满真的会收到很多漫画的报名，然后有也有很多人就是创造100页以上的作品，可是我可能就是看几页我就会很清楚的知道这些角色的问题是什么。可能有些漫画也会有，比方说动作漫画就很单溺于动作戏，
要帅要有力，
对，要帅要有力，对，可是动作戏以外的动机情感没有办法烘托起那个动作戏的时候，就是会有点好笑、
我懂我懂这种
感觉，对，有点像是你走进去一间房间、其实里面的装潢就是有点家徒四壁、可是我有卧室特别的豪华
漂亮有点不一致，
然后你就会想说啊，这个房间的主人应该很爱睡觉就是当然 OK 啊，你爱睡觉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一个漫画的话，我觉得整体的平衡感还是很重要。
哦，这个整体的平衡感是一个很
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也比较少入选主流漫画的问题，是因为我觉得能够做到这点的漫画创作者其实不是很多。对，
所以其实满满会充满一种想象的空间，我可以这么说吗？就是
我觉得可以
主流跟非主流中间的那个作品在寻找一个让大家还可以有思考的可能。
对，我觉得满满会入选的漫画最主要就是看了会觉得说哎，它有些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对，不管是在技法上剧情上，然后或者是那个作者的观点，对，
这个很有趣，就是什么东西是会让你觉得好奇的。
对，好奇的，
有点奇妙，有点好奇，想知道更多，
比较不一样的、
那这样以今年的这个、第五届的参展的作品来说，你大概可以分出一些样貌吗？
我们满满的话，我其实都会在各类型上蛮平均的去入选，然后像类型的话其实就蛮多，有故事漫画啦，然后也有人画生活体验的，那也有比较青年漫画，比较可以说是比较单思想单逆的一些作品，然后也有一些很轻松的四格，然后比较图文感觉的作品，这些我都有选。
很丰富的。
对，是很丰富，所以其实不管你喜欢哪个类型的漫画，我觉得来满满一定都可以找到你觉得有趣的作品。对啊，然后因为我真的要蛮感谢说平常是在同人场发表的一些创作者，他们愿意来报满满，其实看到他们的报名表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哇，很感受到他们好像有点想要接触不同读者的那个企图心，我会觉得蛮开心的。像之前有一个我蛮喜欢的成人漫画创作者，就是叫香菇人，我后来才知道其实他也有画就是并不是成人向的作品，是异世界美食冒险期刊。
对对对，那个异世界的美食，
对，那个蛮有趣的然后他那时候来报名，我就其实我也有点紧张，因为那是满满第一次有真正的成人漫画，
对，
他去年来报，他就是实际上也是在那边摆这样子。其实我早就有买他的书了，然后我就特地去问他的感想，他就说哦，他觉得其实比他预期的好，这当然是比不上 FF 那一种很客群非常正确的场次，可是他觉得跟一些中小厂比起来，慢慢也算是相当不错，所以他会觉得是很有收获这样子。对，然后虽然他今年也有来吧、
好有趣、
就是我会蛮感谢他们愿意有一点跨出同温层的这一个心意，我也会觉得能够再满满让平常可能不会去 FFCWT 的人可以有机会看到他们作品也很不错、对啊。然后画风上我也会在主流之外选择很多画风，像我注意到近年其实也蛮多人会用美式漫画风格来创作，所以我就也会选。然后当然像是满满一直都有很多是艺术大学的学生，他们做漫画创作，所以他们的画风也是非常的千奇百怪，很有特色的。对啊，然后也有图文感，然后还有就是如果画技非常好的人，他尝试画漫画的话，我也会想要入选，就像刚刚提到的可可漫画这样子、
很会画的人，
对，很会画的人
我们刚刚谈到就是满满的样貌，所以今年看起来好、各种样貌，有各种类型的东西，有各种的画风会出现。那我们接下来我想还是要回到 其实最初那个起点可能跟 Manga Seek 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啦、你会想再跟我们聊聊关于 Manga Seek 这件事吗？因为你提到的香菇人，不管是香菇人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创作者，我一直觉得这过去十年来，因为常常会有人来问我说，哎，你觉得为什么台漫这十年干嘛干嘛好像怎么样、一定会提到的事情就是我觉得 Manga Seek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耶。
谢谢，
真的它带来很多我对漫画新的视野。我常常在想说，过去我以前是个读日漫长大的小孩，我可听众大家都知道，我开始对漫画有新的认识，第一个发生是在安古兰，第二个发生就是在 Manga Seek，
是，
所以其实这两个地方对我来讲，它带来了一个我打破我传统看漫画的方式。那个看漫画方式，我认为不是不好，我是被主流豢养长大的，就它把我的品味养成这样。但其实还有很多好玩的漫画会在不同的地方看到。那 Manga Seek 对我来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它除了展览，除了看到有趣的书之外，它是陪着年轻的创作者从一个好小的种子然后一直长大的这个、它真的是就像你们介绍，它是一个很奇妙的漫画店。
就是感觉现在那个变成我来访问一届、
不要不要不要，
你对 Manga Seek 的感想？
我对 Manga Seek 的感想就是很奇妙。没有啦，用你们的自我介绍，真的是一个很奇妙但是充满能量的漫画店、但我想这十年是很辛苦的啦。刚好今年是要进入第十一年了，对吧？
对，去年是第十年。
老兵觉得心情如何这十年？
我觉得我也是觉得蛮夸张的，就是当然我一开始开店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要一直开下去，因为我自己最早开店也是受到，像是我去日本的时候会看到很多小的书店，然后他们一直存在在那里，那虽然规模小，然后可能来客不多，可是来客很扎实的会一直支持这些书店贩售他们认为有趣的选品下去。那我觉得这样的书店很好
很好很好，
对，因为它可以提供很不一样的视点。对，然后所以我一开始开店的时候我就觉得好，那我要一直做这件事情，我要一直开下去。可是真的开到十年之后反而也是会有一种哇，那真的会变成这样的感觉。对啊，就是每当有人要问我感想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那是很难一言以蔽之的。其实我最多的感觉就还是很感谢这十年来就是一直支持我们的读者跟创作者。读者的话真的是会来来去去，有些人会随着、可能地缘他离开台北，离开公馆这一带，然后可能他长大成家立业，然后出社会之类等等，他的兴趣会有所改变。可是也会有新的读者再过来，我自己有感觉到这件事随着少子化的关系，它其实有一点点渐渐变少、
真的
以及就是现在跟十年前相比，当然各式各样的娱乐又变得更加的蓬勃发展，毕竟十年前就是只有 FB，
对，还没有那么多串流可以看，
对，然后什么 IG 什么一大堆的社群平台，然后你也没有 Netflix， 十年前几乎只有 FB 跟 Messenger、
PTT
然后还有什么 YouTube， 就这样。 对，可是你现在的选择又更多更多，所以大家对书本的专注力还是会有一点下滑。但是不管怎么说，总是还是会有新的读者出现，还是会给我一些很有趣的新的刺激。对，然后以及创作者吧，我真的是非常的，与其说感谢不如说我也敬佩那些这十年来不停持续在做作品的人，像是我们漫漫画节前几届都有邀请的那些创作者、然后刚您听到高岩，然后还有林博彦啦、Peter Man 啦、然后 Ken Man 啦，这些等等，就是其实我会觉得说Manga Seek 作为一间书店能够持续成为这些人发表作品的选择也是我的荣幸，真的。因为我觉得台湾的创作环境市场环境没有到非常成熟，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创作者他真的都有办法做到某种程度的规模。可是并不是说你没有做到那个规模你就不够好，或是你就没有成功。我觉得就是要有主流以外，在规模来说你要有主流市场以外的选择，比方说像 Manga Seek 这样的一间书店，我们可以在这边办这些创作者的展览，为他们出书也好，或者是贩售他们的作品也好，在这里确实的不停的让他们的作品得以被看见。我常常会觉得得以被看见是一个有点感觉有点自大的说法，因为不是要透过 Manga Seek 才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可是我想做这件事，我也去做了它，所以这些事情可以在我的店发生的那一种情绪，我认为其实我是蛮谦卑蛮感谢在说啊，大家谢谢愿意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做这件事情，这种感情。 对啊，我觉得十年这样下来， 我的感觉是未来的十年或许也是会是挑战渐渐艰辛的感觉吧，因为虽然我不认为纸本书会完全式微，可是它确实是某种雪崩式下滑。
对，
喜欢收藏书的人还是很多，不过我自己觉得愿意制作书的人，然后愿意就像我刚刚说的哦，大家可能可以在社群上面用更，不要说不是，并不是更轻松，而是说大家可以在社群上面得到比出书更多的关注。嗯，对，不是轻不轻松，因为我觉得经营社群也很辛苦，
是一个很痛苦的事，
真的很辛苦。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大家在发表形式有所改变的时候，书店是蛮受冲击的一环，因为书店是一个贩售书的地方。又要提到那个，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蛮有意思。又要提到哪一个？
就是之前那个争议啊，然后我就是不买书，来这边看，其实也没关系啦。
其实至少你有在看啦，
对，至少你有在看，就是已经很好了。对，可是我要说你，如果大家来 Masic 要一直看书也没关系，可是你不要坐在地上，你也不要拍摄书的那一页，
请不要影响别人。
拍摄书的那一页，我真的会有点发狂，因为这边真的不是图书馆。
是我其实蛮受不了这件事情。
对，可是真的好多人会这样，
就是你拍了然后分享，可是你根本还没有阅读这本书啊。
就是啊，你那不然你去成品拍好，因为 Masic 卖的很多书真的全台湾真的你找不到五间店有卖好吗？搞不好只有我们店有卖的书也是有的，那你在那边拍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方便 share 啊。对
啊，對、就是、
我觉得很多时候是
有些人并不是真的想要炫耀， 他只是想要存这一张图很美，或者是他想要拍下来跟朋友分享。
我会希望你们看完买回家。
我觉得你不要买没关系，但你把它烙印在你视网膜的深处、
啊、请用你的记忆记住它。
对，你用你的记忆永远保存它最美好的样子，你不要拍下来。
哦，对，但是会有伤心耶，
会有一点伤心。可是我现在都很大声的说请不要拍照哦。
哎、欸，你也训练练就出一
种。对，我现在也长大了。我以前如果要劝阻客人，我都会想说哦，怎么办，他会不会讨厌我，他会不会讨厌这间店，其实他也是喜欢漫画才会过来啊。天哪，我真的可以吗？
你好辛苦、哦、
没有，我现在已经会觉得哎、欸，你那你麻烦你不要拍照谢谢。
我这是一个
对，我长大了。
你长大了，
十年来我也长大了，
十年来各种那个打磨。
对啊，总之我觉得十年、wow、我认为十年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希望我可以是二十年或三十年这样、嗯、然后漫画节也是，其实漫画节我蛮想要它一直办下去，
我好希望它可以一直做下去。
对啊，因为当你就像怡静说去安古兰的时候会真的很冲击，那整个小镇全部都是漫画，
满满的，
然后全世界画漫画人聚集在那里，创作者也聚集在那里，然后你光是走在那里的街上，你呼吸到街上的空气，你就会觉得好有归属感，很快乐，
就充满了自己的安全感。
对，然后你要很另类很怪的作品也好，你要超主流的作品也好，反正在那里任何关于漫画的事都会发生。那我不敢说漫画节可以到这个规模，可是我觉得如果它有一天可以变得稍微大一点，变成比较地上化的活动，那好像也不错。
慢慢来，
慢慢来。可是其实我觉得以我的个性，我还是喜欢做比较地下室、嗯、所以可能漫画节永远就是用这样的规模 run 下去、嗯、我觉得这样也很好。
你讲的地下这件事情也很有意思、嗯、它包括你的店所在的位置都是在一个地下室、
啊、
然后你也没有想过要搬，对不对？
我没有想过要搬，
因为那个一个下去的时候好像一个很有趣的时光渠道会把你带到一个很神秘的地方，
就是你要自己去探看一些事情、嗯、我永远觉得是这样。对，你我如果是在一个很大的地方，往来的人都可以经过，当然或许会有更多的来客，可是我觉得你少了那个自己主动去探勘的心情的时候，其实整个会很不一样。就是你自己主动去探勘的话，你是在服务你自己。对，如果你是进去一间漂亮的店面，
你是被服务，
这两个动机是很不一样。
主动性这个动机会带来很多快乐、哦、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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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寻找一个有趣的东西，像我很喜欢在你们店里找东西的感觉。
谢谢。
因为你其实不太会管我嘛，
我不太会管你，而且我东西也很乱。你
就
非得找，
我
就
自己翻。
我男朋友每次都会说为什么我们就不做个标示啊，或者是比方说这一区是什么书，这区是什么书。我就想说对，可是如果我做了标示，那不就是只有对这个区域有兴趣的人他才会来看吗？ 就是如果我都不做的话，它还可以有一点，哎，这个转个暗象，这里怎么又有一束这么漂亮的花呢？
是啊，
对，才会有这种乐趣。
因为在原本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其实你有一小段文字我自己很喜欢，你说总会觉得如果是一间书店，它需要是一个日常的状态，而不是特殊的任务。
对、啊、对、啊、对,
对, 对，那这个也会扣连到包括说满满为何选择在万华办，然后有一种长明的杂货店的这种感觉的存在。
对，因为万华那边一上去真的就是面摊还是什么什么的、然后不会像在世贸中心一出去，哇，这真的是个办公的圣地，
而且吃的地方好少，没什么可吃的东西。
但在万华最棒的就是你一结束，你直接旁边去华西街、天天生、郭家，然后什么什么挂包、什么小王卤肉饭，
有各式各样的生活感在里面。你还可以顺便去拜拜，好不好？
对，还可以拜拜，
给神明看一下你今天买了什么东西。
对对，
好，我其实之后应该会想再邀那个老毕来跟我们好好的聊一下 Manga Seek 这几年来的一些经验呐、那我们今天还是先把重点放回到满满身上。从 Manga Seek 到满满，其实还到了卫星，我觉得你真的快忙死了。卫星是你们后来有一个展场嘛，那
对，
你有思考过这三者的连结吗？
我觉得它都是很自然而然的会发生、就是比方说开始开 Manga Seek 是开书店嘛，然后我们也办展览，那展览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展览就是我说的就是可以让创作者跟读者有深度连接的地方，只是说展览比较像是单向的，因为创作者他不可能一直待在那个空间里面嘛。可是展览是读者可以借由欣赏创作者单幅的画作，甚至是手绘作品，了解到说这个创作者是立体存在的，他不是我在网络上追踪的一个账号，
你可以看到他下笔的方式跟他思考的逻辑。
没错没错，然后你透过策展这件事情，在这个展览整个烘托出那个创作者这次展览里想要呈现的世界观，读者可以进来这个世界，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好很专注的。就是因为你如果在网络上面一直，就算你一直滑他的图，你还是可能会被其他的东西干扰吧。对，可是去展览这件事情的话，就是你可以很专注的跟这个创作者对峙，对，我觉得那种感觉很好。那所以 Manga Seek 就从开店没多久之后，我们就一直有在店内办展，然后再来到漫漫画节，也是基于这种想要让大家有更深度的交流。对，就是我总觉得连结这件事很重要，在尤其是在这个时代，能沉淀在你心里的东西才会越重。对，不然在资讯太多这年代，你的专注力很快就被飘走。
你讲的这其实是一个情感性的发展。
对，我一直是很注重情感连结的人，所以我觉得展览也是慢慢化解释。那卫星的话，因为 Manga Seek 的展览它全部都是由我们自行策划，我们自己去邀请想在 Manga Seek 办展的创作者过来，那这样子当然会有很多遗珠，因为我们一档展就一个月，所以一年就12档，你没有办法更多。那再来也是很多人其实他会想在我们这边办，可是我们的档期也没有办法塞得下他们。那刚好也觉得说，其实台北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空间，可是如果就展览而言，我觉得如果像是艺廊那一种感觉的空间，其实对于比较次文化的年轻创作者，他们是很难进入到那个场域去展示的。对，然后再来就是如果并不是艺廊的话，又有很多人要屈就于像是咖啡店或者是一些比较复合的空间。那如果卫星它是一个纯粹的展间，然后就真的有一些展间的规格白墙什么什么的，符合大家对展览的想象，可是它的大小然后它的价格又是比较适合这一些非主流创作者来展出的，我就觉得这样是一个比较中性的选择。
这三个搭配其实蛮好的、欸、
对啊对啊，
对，它有面向大众的机会，但是它也有让作者选择面向大众的机会。
对对对，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很自然而然的、不知道为何就在我心里就是会浮现出说啊，那就是该做这件事情就去做它。
我真的不敢问你下面还想做什么，就会累死。
我觉得好像我接下来要做的方向可能就会是出版台湾的书到日本吧。
哦，好棒哦，怎么做要拍手了。
可是就是就是出版这一块，我们也是一直都很想要多努力、可是也真的就是慢慢做了。因为其实刚刚说了这么多，可是 Manga Seek 实际上在执行的人就是我，然后我男朋友会协助我，因为他主要工作还是翻译这样子，然后还有我有一个工读生可以帮我照顾店里，这样子就这样，
超级微型的规模。
因为我一直都好喜欢就是这样子微型的规模就好，所以在这个规模下我没有办法真的去做到很大规模的事情。所以像出版我们也是会先从小众或者是自费出版的创作者，然后去跟他们本人直接的洽谈， 然后或者是跟小出版社，可总之是可以跟本人直接洽谈，中间不用透过版权代理啊还是什么，就是有多一个繁琐的往来，就是直接洽谈，然后确认好彼此对这个作品的想法之后再开始去出版制作，就是这是我们现在比较能走的方向。那我觉得翻译台湾作品到海外也是，就是翻译台湾作品到海外的话，主要我们也是会从自费创作开始。像我们去年其实有翻译丁伯彦的《来自末世园》的日版，那其实我那时候就是为了要卖这本书，我就第一次去 Comitia 摆摊。然后我真的要说，我去日本的 Comitia 摆摊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的感动。当然我们是一个新手摊，就是书籍在那里是不可能卖的有多好，但是第一个来我摊上的他就走过来翻了一下丁伯彦的书，然后就买了那一本，然后他就跟我说，我是看到你们的社团图觉得这个图蛮有意思的，我就跟他说这是我们主推的书，让他看一看，然后他就觉得说那就买这本。
哦，好感动，
真的很感动，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你是谁。
对，而且那个图是你画的对不对？
是我画的。我想说哇，他完全不知道我们是谁，可是他还是觉得哎有点意思，那我就去看看。
这就是图像的力量哦。
对啊，就是有点意思我就去看看这件事情。它就是你如果是做创作或是你是喜欢从这些创作里得到东西，你真的不能忘记这件事。
哎，我要把这句话 quote 起来，
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
你就要去看看，
你就要去看看，请大家有点意思你就要去看看满满漫画节，今年还硬要置入。
我觉得就是为了自己心中的那个骚动而去行动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
哦，好好听哦，
啊，
好
好
听哦，
好好听，
好好听，
好好
听，
真的就是这样。
就是这一段很感人呢，啊，我很喜欢这个。好，那好，作为一个看漫画的读者，我们回到那个看漫画这件事情上，你觉得你自己最享受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
哇，我觉得享受不一样的艺术有不一样的感觉，可是我觉得看漫画最好就是你可以在一个最舒服的角落，对啊，可能就是你的床上吧，我不知道，然后你旁边就有一叠，你就叠一叠，对，然后你就窝起来，然后在那边看，然后你就一直看，然后你就一直进去那个作品里面，然后如果你真的看到一本好喜欢的漫画，你把它合起来的时候，你一定会就是你会忍不住吸一口气，然后就会闭眼睛，然后你就会在心里想刚最让你感动的那个画面，然后跟他的台词，就是那一切，然后你再把眼睛张开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天哪，我真的好好感激，我真的觉得活着好好，就是那种感觉，我真的觉得就是看漫画最好的地方，
看漫画真的是最快乐的事。
而且你会想到说这个漫画就是那个漫画家一笔一画画出来的，这件事其实很不可思议，因为比方说你去看电影，电影是个大制作，你要在那样的规格欣赏，然后像你去听表演，听表演可能也是你也是可以听一个人就是一把木吉他这样弹唱也是很简单，可是你通常也是会去 Live House 听，
对，
听很大的演出之类等等的。看漫画这件事情，就看书这件事情，就是一对一，其实就是你跟你自己，
你跟你自己，
你跟你自己，你跟这个作品
在对话，
就只有这样，你不太可能两个人一起看同一个漫画，
不太可能，
对啊，所以你也很难十个人在同一个空间里看同一本漫画，就是看漫画是自己的事情，对啊，所以我特别觉得光就这一点就是真的很有趣。
你刚才讲的时候充满了表情，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因为听众看不到，但是我很享受，因为刚老毕在讲那一段，他在漫画的过程，他就闭着眼睛，充满了爱，我就在那个环境里头，
真的是这样，而且你就会哭啊，然后你可能就会笑笑到，然后那些笑点，你可能
只有你知道，
你现在还是可以倒背如流之类等等的，就觉得天啊，就是漫画真的伟大，漫画家也真的伟大，对啊。
哦，好棒哦，好了，我今天晚上回家就要再看漫画了，各位。好，回到那个第五届满满，满满马上要来了，你自己有没有很期待什么部分？
其实我期待的就是这个活动可以平安顺利的结束，这样就好了。对，就是因为是我自己办而已，所以我每年其实都好紧张，我很怕会有一些突发状况，然后让里面的人受伤，或者是有什么更不好，其实就是在这种事情上我会很焦虑，也会觉得自己的责任是很大的，可是因为也只有我一个个人，所以我到底能够负责到什么程度我也不清楚，就是说我把我能做的准备做好，那其他的就是当天大家如果能够来好好参加，让这个地方是个气场很不错的地方，这样就好了。然后我期待的嘛，其实每年满满我最喜欢的是活动结束，然后大家会用一个啊好累可是又很满足的脸，然后跟我说，哎，拜拜，然后下次见之类等等的， 然后可能隔几天又可以看到这些创作者拿他们的书来电影寄卖、那个时候的亲密感真的很好、对啊，然后我也很喜欢就是每年把我收集到我刚刚说的那些告白问卷的内容寄给创作者，那他们可能就觉得哇就是很开心收到这些只字片语也好，他们都会觉得是很有能量的事情。对啊，
好棒哦，我喜欢你刚刚讲的那个亲密感、
我觉得亲密感吧，但是我不会去期待这些东西、我是要做到
自然而然，
对，自然而然做到让这些事情可以产生这样子、
好，那我们谢谢老 B， 最后我们还是要再次工商。
好的，满满漫画节即将在4月14号礼拜日在万华龙山文创基地登场，那售票的话4月4号开始网络售票，在 Magasic 网店，4月5号呢就是可以在 Magasic 实体店面购得这样子。对啊，那真的很希望，当然我知道、有些听众可能他们已经来参加过很多次，很谢谢你们，然后如果是完全还没有来参加过的话，也希望这一次，因为前几届其实蛮拥挤的，我们一直都碍于成本，然后可能碍于我自己对于活动的怎么讲，毕竟我不是一个常办活动的人，所以我对活动的想象不够完备，所以常前几届可能会比较挤啦， 动线比较不好啦，让大家感受不舒服，那我今年就决定觉得好，我什么都不要管，我就是做到我能做到最大的规模，然后所以我们今年是租的场地是去年的3倍大，
哇，
对，然后整个摊位的空间也都配置的比较宽广，所以我觉得我刚刚说门票是1500张嘛，如果今年可以卖完的话，我也想知道说啊，那是不是这1500个人就是我人流的上限，如果是这样我们以后可能就是限定1500人的票这样子。
了解，
对啊对啊，所以很希望喜欢漫画的人都可以来漫漫画节，就算你平常不会来漫画节也完全没关系，因为漫画节是一个新的地方，我觉得不用把它跟 Massive 做太多的连接，你只要想说那里会有很多有趣的漫画，
各位真的有很多有趣的漫画，
真的有很多有趣的漫画，你就是去那边看漫画，然后去那边看看这些画漫画的人，看他们怎么做自己的作品，对，然后你喜欢的话你就为了自己买这本书，
其实真的是为了自己买，
真的是为了自己买，
因为你回家之后再看它，你还是会记得当时为什么买下它的那个原因。
对，没错，一季你说的太好了，
是真的，
对，有在买书的人真的是知道这种感觉，
就是你被哪个点打中他回去不会改变，
被哪个点打中，然后我觉得妈妈画姐真的有很多作品是值得让你用这种心情去挖掘的，
但是有一件事情要提醒大家，
好的，
记得带袋子
啊，对
对，记得领钱，
对、领钱，对对对对对，领钱跟带袋子，
领钱跟带袋子，你会非常满足。
我今年也一直有想说，我要不要做满满的周边袋子？
我觉得袋子好像可以了，
可是我又觉得做这种东西，就是你知道，那只是有点讲敛财，也很没礼貌。应该是说，袋子这种东西，每个人家里都有无限多袋子。
其实我们有超级多的托特包，
有超级多袋子。你那天就带3个在身上，我不信你装不满。
没错，各位真的要带，因为 我后来已经学乖了，就是我一定会先领钱，然后带袋子，然后再来，否则你
会
带不回去。
我之前去台创季跟那个草率季，我还会带行李箱的。
行李箱，
小的登机
箱，但是行李
箱
就会比较辛苦。
对，我就是把它装满，
而且行李箱装满，你知道那多少钱吗？
很可怕，
很可怕。但真的真的非常推荐，就是慢慢我参加了从第一届线上到第五届，我好像没有错过任何一次。
天
哪，
已经，反而我真的是很谢谢你，因为我总是很辛苦的在办这个活，我自己觉得前置作业真的很辛苦，因为你在慢慢现场所可以看到所有东西，不管是硬体或是软体，它全部都是我来制作的。对，所以真的是蛮辛苦，可是又会觉得说，那如果在满满现场是可以让大家真的感觉到那个满满的漫画能量的话，我就会觉得那当然是很值得。
有，我非常快乐，因为我记得去年也是在龙山那个位置嘛，
对对对，
然后你记得九州那个漫画博物馆馆长有来、
我吓死了，
他后来跟我们讲什么，他说你们台湾人的漫画迷好开心哦，
哇，
对，他有跟他说，因为我记得那一天他就是司长带他逛嘛，然后我不是带了一大袋刚买完的东西嘛，我就献宝分享给他看，我还记得我翻了倩凡的海边的森林，
是是是，
然后后来那个博物馆馆长，我记得好像是银芳跟我讲了吧，就是他有跟司里头分享说他觉得很感动，因为他感觉到台湾的漫画迷之间的情感连接很强。
天哪，真的，
就看到我们那边很兴奋的分东西的时候，他就很兴奋。
大家可能不知道，但我现在真的是眼眶泛泪，因为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很小众的活动， 就是我们没有砸钱去请人家来，
对，
来
逛，都没有，
我们也没有什么历史背景让大家觉得说哦非去这里朝圣不可，就是会来满满的人从一开始就是真的好喜欢漫画人他才会来，对啊，然后真的对漫画有兴趣的人他才会来，不然谁要看这种奇怪的
所以而且还花很多钱买，
所以说真的就像那个馆长感受到了，大家真的是会用很开心的心情来发现这些作品，我相信那个气氛是洋溢在整个会场，
他完全感受到即便语言不通、啊、但是他都可以感觉到我们，因为他看到很多人在现场分享嘛、啊、就是马上拿出来就在那边说、欸、我买了这个你买了那个什么、啊、
对
他看到那个现场
会有很多人在旁边就直接说哎、欸，你刚好去买这个吗，这超赞，
这个超帅什么的，
对
就是这种，这个就是
好开心、哦、去年是那个九州漫画博物馆的人，然后他们还有带讲坛社的编辑来，然后讲坛社编辑还有递名片给一些创作者，当然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哦、他可能是表示说哦，我觉得你的作品很不错，并不是说真的后续就有什么商业的机会，可是我觉得这个体验是很难得的，
是啊，
对啊，
是啊，其实对他们来讲我觉得好，他们看过非常多漫画展，
真的真的，
但是能在这个地方看到一种新的或者是有趣的能量
都很好，对对对，然后他们还是会愿意说啊，那如果之后有什么作品或许可以跟我联络之类的，我就觉得很不错、
哦、好，
其实我很觉得满满，如果之后能够像日本的 Comitia 那样子有也是有那个出章编辑部的话我就会觉得很好，可是我觉得台湾的漫画环境目前好像还没有到出章编辑部这个 level
我
不太会说，我
觉得有地方在做但是这可能是另外一题了，
对我觉得或许满满到十，我希望他可能办到第十年的时候他是、就真的可以有出章编辑部这件事，
我想是会有机会的，
对啊，对啊，编辑好重要哦、啊、真的可以找一集来聊编辑这件事，
可以可以可以，我们之后可以再来聊聊编辑之前有访过金漫奖的编辑，但是为了金漫奖做，但是我觉得编辑这个是个艺术啦，
是是，嗯，
对，他有很多好玩的工作的艺术，不是指这个行为是个艺术，就编辑有很多有趣的工作内容，
对对，
然后可能也包括、哦、我刚也在跟老 B 说我希望之后可以开一个、比较固定的栏目是漫画这一行，我们来聊一聊除了漫画家之外的工作、
嗯、
但是也在做漫画的人，因为这些人可能是大家一起让漫画开始被诞生
的
过程，
我觉得像印刷也很重要，
我也好想知道印刷怎么样不要印出网花类似那种，
我每次印漫画之前我都要花好久的时间在怕网花这件事情，为了不要印出网花我一定会先上机试印，
然后还有透墨的问题，
就直接开版，
对不对，你墨要怎么样不要渗到隔壁去，
我觉得透墨问题其实就突然聊起印刷透墨问题其实应该还好，只要你纸张跟你现场有在现场看然后有跟师傅沟通的话我觉得透墨问题是还好，但是网花真的是你前期没有做好你一定会印得出来，
网花是大魔王，
好可怕，这
是大魔王，好，那我们下次来开一集为什么网花是大魔王，
哇救命啊，真的你可以找苏维
苏维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小群组就在讨论网花，
网花，对，网花群组
好的好的，那今天就谢谢老 B 咯，那欢迎
大
家，
谢谢
大
家，期待在满满可以看到你们，谢谢，
对，期待大家一定要去买票，然后4月14号我们在龙山文创基地、
嗯、
对吗，
啊，票价是150块、
我们刚都没讲是不是，
对，都没讲150，
非常值得各位，谢谢，150块去看一个这么厉害的展览，里面有各种各式各样，还有图书室，然后有各式各样、海外摊商业摊，
其实有时候觉得真的是讲得太好听，慢慢就台创季也很棒、啊、
都很棒、啊、
所有活动都很棒，可是喜欢漫画人来满满一定是很开心，一定把你灌满满，
没错，就像你带着满满的满满的快乐的回家，
满满的快乐
好，那我们就谢谢老 B 咯，
谢谢，拜拜，
谢谢大人的漫画社，我们下一次再见。